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直奔标杆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是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便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所写的一封书信，这个时候是他服事的一个忠诚站，也是他一个反省点。那么这里面他讲出了他向前看也是向后看。他在讲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提到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的一生要能够知道他的标杆在哪里。假如我们不知道标杆在哪里，我们虽然勤快，我们却走不远，我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就好像我看过一个小说，那里面曾经讲到一些事情，说在一个湖上面有许多人都在划船，那么在划船的时候大家都很拼命在划，就有一个人就划到另一只船的旁边，就问说，先生，你划，你要划去哪里呢？那个划船说，我不知道啊。他那为什么划呢？因为大家都在划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拼命的努力做事，我们拼命的跟着人家走，可是这个前面走到哪里去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在人的一生里面，我们勤快努力，难道我们就只是混一口饭吃，然后就是有衣有食，跟人家比较看谁的房子好，谁有车子，然后我们就心满意足，因为我高过于你。这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我刚讲的故事一样，我们在湖上走，都在划船，我们在湖上划船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划到哪里去，只是大家划，我们就跟着划就是了。那么这就不是直奔标杆。保罗在讲到直奔标杆的时候，他讲到是人生有个目标，那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在十四节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所以他讲到这个标杆，也就是神召他，要他得那个奖赏。在这个奖赏当中，最高的奖赏当然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当然也就耶稣基督救赎的标杆。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，在奔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清楚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属神的道路上来奔走。圣经曾经说到，这个路是个难的路，这个门是窄的门，是努力的人进去的。所以一个人要奔跑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，他必须跟上帝有个关系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对圣经熟悉，甚至有一些人也读过神学，但是这不代表这些人是真正的在这路上奔跑，而且甚至他也不知道标杆是什么。有些人读了神学，只不过就是要找个牧师职位做一做，有个稳定的收入，但是我想圣经这段讲奔跑直奔标杆的人，他是跟神有生命关系的一群人。保罗在这个样讲的时候，他说他的以前的背后并不是跟宗教没有关系。他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里面，他自己就这样说，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四节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你看他讲到他的背后，他说他以前是第八天就受了割礼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除此之外呢，他说律法说他是个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。这是他的背后，但是他也清楚他以前虽有这么深的宗教背景，他并没有在耶稣基督属神道路上奔走，他反而是个逼迫教会的。他虽然明白一些律法，可是他对真理并不认识，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奔跑人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要来思想直奔标杆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思想是 你到底是不是在这路上奔跑人，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在这个属灵的道上喜安的道道奔跑的人呢？第一个，你就必须是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很多人认为信耶稣这个事情大不了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然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在救主，到教会里面查查经。但是我觉得信这个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主题，信仰的信并不见得仅仅只是来教会做做礼拜，这个就叫做信仰。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他必须是整个生命真正的交给耶稣基督的人。我用几个点来把这个信把它给讲的稍微清楚一点。信心的这个信字，它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个人必须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。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信了耶稣的人，他必须是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有条件的说他是基督徒，他必须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一个人。第二个，一个说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必须是信入的人。信入这个字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里面，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十三节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个信奉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有信入的意思，进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信仰里面是让耶稣基督来进到你的生活的里面，这是一个进入，不单单只是个表面的，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的。一个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必须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生活的里面的每一个层面。但是我们要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生活每个层面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帮助者而已，他是你生命中的君王。有一幅画是 Holman Hunt 所画的， Holman Hunt 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弟兄会的一个长老，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画家。那么他虽然是个长老，他同时是个艺术家。这 Holman Hunt 曾经画了几幅很出名的画，其中有一幅就是世上的光。这世上的光这幅画是画着耶稣基督左手拿灯，右手在敲一个门，在敲门的那个门上呢却没有门把。所以当 Holman Hunt 把这幅画画完了以后，很多人来观赏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赞赏他的才华，给他讲着你光线的对待还有你画的这种技巧实在太好了，人家很称赞他。所以当众人称赞这幅画走了以后呢，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就留在后面，就给 Holman Hunt 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Holman Hunt， 你这幅画画得很好，但是呢你画错了。 Holman Hunt 说，我怎么是画错了呢？他说，你看你画了一扇门，但是这一扇门呢却没有门把，门怎么可能没有门把呢？后面汉德就讲说，这是整幅画的最精华地方。他的朋友就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就说，这扇门是有门把的，只不过这门把是在门后，只有里面的人可以开门，外面的人不能闯进去。耶稣基督敲的一扇门是什么样一扇门呢？是敲着一扇只有在门后面有门把的门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甘心乐意把心门打开，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。是你用甘心来做开始，以耶稣掌权做结束。为什么用耶稣掌权做结束呢？因为这个敲门的耶稣基督是带着皇冠的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开门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进来你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，不是来做你的奴隶受你的差遣的，他要管制你的生命。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奔跑天路的人，他是真正是一个信入耶稣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让耶稣进入他生活当中，宁愿谦卑到他神面前，求主来掌管他的生命，求主来掌管他的一切。这个人呢才是真正的信入耶稣基督的人，也就是信里面的一层的意思。除了接受之外，他必须是一个信入的人。再来才有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他是直奔标杆的人，他在信的方面他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必须是一个信服耶稣基督人。信服里面就有顺服的意思，这个信服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 这个信服就是有顺服的意思，所以信的心里面有顺服，信心的里面要能够以耶稣基督的意志为意志，以耶稣基督的意思为意思，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旨意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必要衰微，他必要兴盛。这样子的人，他才是真正一个在属天的道上奔跑的人。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在走属灵道路走得歪歪倒倒？因为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。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好像抓了一个永生的机票，我们大概可以从此上天堂过我们的日子，但却不晓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理性上的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一生的里面做了很多错事，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所以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。那么个信服真道的人呢，他是一个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的人，让神来掌权。虽然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知道神绝对不差错。我用个例子来跟大家说，这个例子讲到说，在南美那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去那传福音，在一个下午天气蛮热，房子待不下，他就在外面凉亭旁边那个树底下躺在木椅上看书。他在看书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在超了100多米的地方，在那一个大树下玩，因为那地方树很多。突然这个宣教士发出一个声音出来，他叫他孩子，他约翰趴下来。这孩子听到爸爸从远处喊他趴下来的时候，这孩子马上就趴下来。他父亲发出了第二个命令，说向我这边爬过来，这个孩子就向父亲那边就赶快爬。然后爬到一个距离以后，他父亲说好像可以趴起来向我这边跑过来，小孩子就赶快爬起来，就像父亲这样跑。跑到父亲旁边的时候已经气吁吁的，然后他才问了父亲一句话，为什么叫我要这样子，为什么？他父亲就把他头转过来，就指指他刚刚在玩那个大树上面，那上面有个很大的蟒蛇正想要往下扑。他父亲还只看到了，还来不及讲理由，只能发出命令，这孩子因为顺服，他的命就得了拯救。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要是我们的个性呢，我们大概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大概就是跟神先问为什么，问了为什么合理接受，不合理就不接受。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就受了许多的伤害，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做主，我们要跟神评理，我们要看看神的命令跟我有没有冲突，要是有冲突我就不接受，要是没有冲突我才来跟他走。那么这个以自己做主的一个基督徒生活，当然就没有办法直奔标杆。当然他标杆在哪里他也不会很清楚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主是在什么地方。这是在我们信心上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调整的。假如你真的是想在这标杆的道路上直奔的人，你必须知道你信耶稣的信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信靠也就是信耶稣的人必须有信靠的心。信靠这个事情就是完全依靠神。是的，属灵道路不简单，属灵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生命的危险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不如意的事情。假如我们心里面靠不了主，我们就发现呢，我们路就走不下去，这个标杆这条路也就没有办法往前跑，有太多事情拦阻我们。除非我们愿意真正来信靠主，我们要背十字架舍命的决心。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做了一个金像，他同时下了一个命令，说任何人都必须向金像的下拜，当声色号角吹响的时候，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都要下拜，假如没有的话就要把你丢在火窑的里面，让你活活烧死。所以当他把这个命令下达以后，当他吹号的时候，所有的无论是大官到小民全部都向金像下拜，但确实有三个人不向金像下拜的人，这三个人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这个事情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了以后，就把他们带到他的面前来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他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但在号角声色吹响的时候你们下拜就好，你们若是不下拜呢，我就要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。可是这三个人怎么回答他呢？我们不必回答你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急或不然我们也绝不敬拜你的神。当然尼布甲尼撒王就大发烈怒，就把这三个人捆绑起来，用7倍的火焰，然后又把他们丢在火窑的里面。 连抬他们的军士都被烧死，但是他们三个人呢，虽然被捆绑被丢在火窑当中，圣经就却给我们记载，在火窑里面却有四个人在一起行走，第四个人好像神子一样，就神的儿子一样，他们虽然是捆绑被丢下去，就是自由的在那里行走。尼布甲上王看见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惊奇，就赶快叫他们上来，可等他们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这三个人他们身上没有受到损伤，而且身上也没有火燎味。尼布甲尼撒王称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他们信靠主到个地步，他们说急祸不然也绝不敬拜你的神。这个急祸不然就说我相信神会救我，但就算是神不救我，我也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这才是神的信靠。信心的本身超越在身体跟安全之上，知道神绝对不差错，无论或死或生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无常的显大。而且更可贵的是，当他们上来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上来的时候身上没有火燎味。多少时候我们为主受了苦，我们也正是奔跑在这道路的上面，但是当我们受完苦以后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火燎味，每次提起来以前受的苦，我们就不断的有怨言，不断的里面有不满，不断的讲到为主是怎样的受苦，我们身上很多的火燎味在里面。当然为主受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假如能够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，为主摆上站立得稳，但是呢却没有火燎味，那将是何等的美。这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他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要奔跑天路，你必须跟神有关系，不是宗教连结，乃是生命的连结。好，那保罗说，你既然有一个奔跑天路的生命了以后，那你就是要来跑这个天路，你要直奔这个标杆，那怎么来跑法呢？那保罗就说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那什么叫忘记背后呢？忘记背后是不是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掉了，然后一刀两断，从今以后我重新做人呢？那我跟领受不是这样子而已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的今天事实上是昨天的延伸，假如今天只是一个励志的问题，不是生命改变的实质，我们就发现呢，今天的我虽然励志，但是我们还会再犯，我们没有办法得胜。那除非呢，我们这个生命就在今天与神真正的连结了，完全的改变了，我们才是有办法做一个忘记背后的人。所以我个人的领受里面，我不觉得忘记的背后只是一个忘记，忘记背后里面是一个定点的改变。那什么叫定点的改变呢？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今因基督当作有损的。忘记背后是什么呢？就是先前跟现在的差别，先前认为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把它当作有损的。这里面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全然的改变，利益观的全然的改变。以前我认为什么是有益处的，但现在呢，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，我都看清楚那个对我是一个有损的。我还是举个例子好了，这样大家比较清楚。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特别奥林匹克的运动会。什么叫做特别奥林匹克运动会呢？它是一些残障的人来开的运动会。这些残障的人呢，有些是小麻痹，有些是曾经脚断过，有些残障他们来比赛，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在一个100公尺赛跑的决赛的里面，选手呢都在起跑点，那么要做最后一次的比赛，枪声一响呢，这八个人呢都极力的往前跑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他跌倒了。这个选手呢，当他跌倒的时候呢，他却痛哭起来了，他哭声音非常大。要是我们一般人知道有人跌倒，我们一般的人大概就是尽力往前跑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得胜的时候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们成功的机会。当时候这些人听到后面有个人跌倒正在哭的时候，这其他的七个人都没有再往前跑，全部又往回走。他们的教练在旁边急得都快发疯了，但这七个人不管教练看法如何，他们就回来到这个跌倒的面前，就争先恐后把他扶起来，拍跌在地上的这个选手身上灰尘，就告诉他不要哭不要哭，我们都回来了。然后这八个人呢就手牵手，就从那里开始跑，一直跑到底点。后来报纸上就登了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年有 八个冠军。我常在想一件事情，这些人他们是残障的呢，还有我们这些认为手脚都俱全的人是残障的呢？我们应该思想我们的利益观是踩着别人上去，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他的忘记的背后，他的利益观完全被神所改变，因为别人的益处也成为他的益处，上帝的荣耀成为他的益处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在第八节里面讲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第二点我们看见呢，他在里面他有一个转变，那个转变是什么呢？他认识观不一样，他以前追求是为的是万事能够成全自己的意思，但如今呢，他却以耶稣基督为他最大的宝贵，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有全然的价值观的改变。这是一个人在忘记背后的时候，他的价值，他认为宝贝的东西不一样了。第一个我们讲到自己的益处不一样了，第二个讲到认为宝贵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第三个呢，在第九节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那么这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整个的要抓取的东西也不一样了，丢弃的东西也不一样了，现在把万事给丢弃，只为了一个目的，要得着耶稣基督。今天我用这个来做个结束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得很多东西，但事实上我们得不着东西，因为世局太乱，而且变化太快，我们无所跟从，我们在人生里面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曾经有个小女孩，她在礼拜六时间里面来烦她爸爸跟她一起玩，可她爸爸礼拜六正在看报纸，也没有时间理她，因为世界正在打仗，那么这父亲实在是没有办法缠得过她，就想个方法，因为她刚刚看完的这个战争的事，现在呢她正在看经济的事情，在看经济版的时候，她就把刚刚那个世界打仗的那个事情呢，那个图画就把它剪成一片一片让他去凑，那么他想他怎么凑个二三十分钟吧，他没有想到这是小女孩四五分钟就回来了，说凑好了。爸爸说，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图案这么快凑好呢？你这么乱你怎么会呢？他小女孩给他讲，爸，我没有看这个部分，我看的是报纸背后的，因为报纸的背后刚好有个教会在布道会，上面有个十字架，他把十字架凑好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一面的世界乱局就整齐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记得，只要依靠十字架，我们万事好像是丢掉的，但耶稣基督说，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主，你保守我们做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让我们实实在在生命与你连结，而且我们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复习我们今天讲的直奔标杆。第一件，我们讲到人生一定要标杆，但这个标杆不是世人的标杆，乃是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个神要我们所得的那个奖赏，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将来要得奖赏那个标杆。在这直奔标杆的里面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奔跑人是怎样一个人才有可能在这一条道路上奔跑。奔跑人这个人呢，他必须是一个与神真正连结的人，一个与神真正连结的人呢，他就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。那么是我们一般人对信心呢，我们有些误解，有些不足。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说，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是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进他生命当中与生命连结的人，而且他不但是如此，他也是一个信入基督人，换句话说，让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做主做王的这样一个人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也是一个信服基督人，他对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，他不是到上帝面前与神斤斤计较的人，他乃是知道神是绝对不差错的，而且他愿意顺服，就像四旬约翰说，我必衰微他必兴盛一样。那么除此之外，一个信耶稣人呢，必须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这信靠的本身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，他们把自己的安全死亡都放在神的底下，因为神是绝对不出差错的， 结果他们所经历的是上来也没有火燎味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还提到的一件事情，保罗说奔跑的时候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他讲到忘记背后的时候，讲到三件，一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当作有损的，一个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说丢弃万事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三件事情我们今天简略讲一下，下次我们再继续来思考。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们，再见。